几次的聚会讲到以弗所书，我们就查考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还要再来查考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这里讲到说，神在第六节哈，讲到说他荣耀的恩典，好，荣耀的恩典，好，然后他讲到第七节，讲到他丰富的恩典，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请 Esther 给我们念好吗？
你们只在过犯罪恶之中，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正如空中的旋转的轨理，就是现今在正义之子心中运行的哲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事情，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自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之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之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全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更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
谢谢。刚刚前面讲到这个荣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哈，那这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好，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以弗所书呢，保罗在这里面用一些很强烈的字眼，丰富的恩典、荣耀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来形容神向我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是何等的大。好，为什么讲到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呢？因为这个恩典呢，是借着他儿子的生命，借着他儿子的流血来做成的，所以讲到是极丰富的恩典。他不是派个天使来拯救我们，他是亲自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讲到极丰富的恩典，刚刚我们唱那个惊人大爱，我非常的同意，我在唱的时候很感动，惊人的大爱。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呢？这一点他讲到是因为是他的儿子亲自来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恩典，亲自为我们舍命，成了肉身舍命，受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第二点呢，为什么讲到极丰富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普及每一个人，不是你比较好才临到你，这个恩典是普及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好人坏人他的恩典都临到。第三个，为什么讲到这是极丰富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只要你借着信你就可以得到。 不是你付什么代价，不是你花多少钱买来的，这恩典是我们所不配的，可是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到，这叫极丰富的恩典。那但我们来看第二章这个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啊，这个恩典呢是临到什么样的人身上，不是并不是一些可爱的人身上，他说是临到一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他对于那个过犯和罪恶是没有抵抗力的，没有力量来反抗的，他就是一再的犯，一再的犯，是恩典临到这样的人身上，这叫极丰富的恩典，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怎么样，你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他说是随从家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好，还有呢第三节讲到那种大象肉体的私欲的生活，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生活。好，这就是一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他说你们那时呢随从军事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暴力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回想我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是高一信主的，有时候回想啊，真的我信主以前的生活真的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我在初中的时候会翘课，然后去看电影，然后隔天早上来了呢，就自己签我爸爸的名，就请假单签名。好，那时候呢，我初中的时候，这个寒假呢，初三哦，那个寒假才放几天假而已，每天都打麻将，打到那个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开学了，最后一天打麻将打到10点钟哦。突然间想到，然后我毛笔还没有交，毛笔要交10天毛笔啊，我就赶快怎么办？已经晚上10点了，来不及写了，赶快去翻看以前哪一些毛笔老师没打勾的哈，捡起来，捡了10天，把它订起来，就这样。暑假的时候呢，整个暑假就是玩啊，看电影啊，玩啊，看电视啊，然后呢，就等到这个再过两天要开学了，然后40篇日记还没写，一天写20篇日记，一天赶20篇日记，那时候都觉得自己这样算很聪明，很有办法。可是当我信主以后，我真的发现说，我信主以前的生活啊，真的是吃喝玩乐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不快乐，所以一直要去找快乐，常常要去找新鲜的快乐，活在空虚寂寞当中，所以常常要去找快乐。那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还进入一种另外的世界里面啊。他说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啊，随从今世的风俗。为什么家世的风俗不好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今世的风俗不好呢？约翰一书第五章哈19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9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谢谢。因为整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在撒旦的手下，所以呢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他在控制的，那个恶者在管理的。你会发现他常常呢把不美的变成美的。好，为什么？因为那个恶者呢他就是一个悖逆， 他说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中。那这个撒旦呢，他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就是要跟神反对的，跟神反对的。所以你看那个世界的潮流哈，你会发现无论在服装界啊，流行什么，一段时间流行乞丐装啊，我就觉得很好笑，为什么这个服装这么简，一个笨样简，一个都会好看呢？他就是喜欢把本来神创造人的那个美丽来破坏，可是人很愚昧，就服在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底下，顺着他，跟着流行。一些孩子只为了那个鳄鱼哦，鳄鱼只要有一个鳄鱼绣在这里就好了，花多少钱都没关系。那个样子本来很难看，只要有一个鳄鱼绣在那里就好了。降服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发型也是，好、哦，就是很奇怪，后面高起来，然后前面藏下来，好、哦，然后。哎呀，我现在发现，如果去美容院给他剪头发，都要良心看。我说，你俩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看头，我走不进去了。然后人家会跟你弄个什么，后面再多一出一凑一凑，再多一个披肩的头发。然后上面的头发再刮上去，叫做披窝头，好，披罐头哈。哦，就是这样，男生呢就留长发，女生呢就给他染得很像男生的短发，长得像男生一样。整个精致的潮流，它就是这样，要破坏神本来创造人的美丽。所以我们这当中做父母的，你要常常教导你的儿女什么是美，要让他先被同学影响。哦，青少年很容易让同学影响，大家都一定要剪这种头，穿那个样子的，所以他一定要那个样子。精致的风俗，你看整个广播界哈、哦、都被撒旦拿去，所以他用那个什么摇滚乐啊，哈、哦，那个音乐，在那种音乐的里面呢，有很多撒旦教他们有念咒语在那个里面。对，他可以死人哦，就是疯狂的那样子。那些在拜撒旦的人呢，他只要拜撒旦，撒旦就让他成为有名的大明星、有名的歌星啊，他就有钱。可是呢，他给他钱，可是撒旦赚得他的灵魂，你知道吗？那样的人都不快乐的，都不快乐。你去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但是呢？他借着这一些人呢，爱他的人，然后把那个音乐，他们有时候撒旦教他们会练那种咒语进入那个音乐的里面，在灌唱片的时候进入那个里面。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呢就听，哇，从小就听那个摇滚乐什么乐，这个小孩子好难安静的下来。那小孩子整个身体都扭来扭去扭来扭去。那你会发现当那些有名的歌星呢，他们在拜撒旦庙以后，他们在那唱那个歌，哇，整个人都疯狂的啊，那个样子，花多少钱去买一张票，然后你应该要扑倒在他的脚前。他们所崇拜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男的，是长得很像女的的，这样就崇拜这样的人。那。这个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得着那个整个的传播界、广播界，所以神的百姓做父母的，你要去留意。以前我是想说，哦，芝麻街很好啊，芝麻街这个学英文啊，给孩子看啊。可是后来，我听到有一个人，他特别的去看这个研究以后，他讲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那个你看那个芝麻街里面啊，他们你看不出哪个动物是男的哪个是女的，他们都没有那种父母的观念，然后孩子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他们用这一个拟人化的动物，那个拟人化的动物，可是呢彼此都没有是配偶的父母，然后孩子，就他不让他的孩子看那些、啊、好像他们整个像现在的电视也是，你要为你的儿女去选择，你不要随便只撒发，让你自己可以安静就随便让他去看，一直读书一直进入他的里面，那个在电视里面很多这样子单亲的电影，不是单亲的连续剧，好，就是那个孩子都没有那个健康的父亲母亲孩子这种认同感，好像不可以随便，然后整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投资一点一点的毒素在射进人的里面，做父母的你要留意你的儿女们，你要多多把人的祖先的健康带进他的思想里面，而不要任凭整个的那么多的时间在学校里面，同学可以一直把那种灌输进入他的里面。现在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孩子去学校，那他同学就问他，他小学问他说，那你的爸爸妈妈这是第几次的结婚啊？啊，才第一次啊！哎呦，怎么这么奇怪呢？因为我爸爸是第几次的，我妈妈是第几次的结婚的，整个的世界，央视的风俗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去留意，在台湾。有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在台北有一所国中，一半以上的女孩子都堕胎过，压制的风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留意，我们要知道那个压制的风俗，那个世界的潮流是在跟神相违抗的，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去跟着世界的潮流被人家冲着走。神儿女有神儿女的尊贵和荣耀，有神国度里的标准。好，那不要跟着世界潮流去，说话的样式也是，整个世界潮流是很狂妄的那种样式，喜欢讥讽人，嘲笑人，喜欢那种没有恩慈的话。那些都是世界的潮流，我们要去留意。讲话随便啊，狂妄啊，那都是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生活的样式，我们的说话的态度，我们不要被人家世界的洪水冲着走。降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说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就是现今在大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我们的老祖宗哦，亚当从一开始撒旦就在他的里面开始这样做，所以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都有那种悖逆的个性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人的悖逆就是讲到亚当，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呢，他说众人成为罪人，所以你看亚当的后代啊，都有一个悖逆的个性在。你给你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有一天你就发现，哦，他那个个性很拗的，从小孩子身上你就看得出来。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圣同，众人也成为义的。那些接受耶稣在他里面的人，我们啊，哪能怎么样？那个悖逆的个性那么真实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接受耶稣。让耶稣掌权在我们身上以后，那个顺从的个性也会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我就 想到说我大学以前啊，实在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人。我记得我高一，我是高一下才信耶稣。高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论语》啊，读《论语》，我就想子曰，心想孔子算什么？为什么要听他的？那我那个以前当班长啊，当班长常常带着班上的同学，就是跟老师说反抗，跟老师反抗。功课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啊，不要了功课哈，不要考试。就是喜欢跟老师反抗，但是呢，我觉得信耶稣以后，人那种顺从的性情也会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一那时候我们有我们大专团去郊游，在那个平林哦，台北那个平林，我们就在一条溪水，面对着溪水啊，然后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说啊，我们一起来，对着溪水，我们一起来唱。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在天那边哈，然后大家就开始唱了。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在天那边，啊，大家就开始一起表演，一起唱这样子哈。我自己我们唱完以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哎呀，基督徒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了，就是那么幸福。然后一个人说，哎，我们一起来唱，我有一个美丽的家乡在那天那边，然后就跟着他表演，大家就这么听话。没有人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没有，他就是很顺服。那人的儿女。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也是那么真实，我们喜欢顺服，我们喜欢顺服。那个以前那个反权威、反权柄，总是喜欢反，要反而反，而不是为理什么理由而反的那种悖逆，一直脱落从我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哦，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那个悖逆的性情在发作？不会一下子，你不会一信主马上你那个悖逆的性情就脱掉，不会的。你是要渐渐的，一直让基督掌权在你身上，基督那个顺从的个性才会一直塑造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发现有一些人哈，他在他的小时候哈，如果比较没有得着爱，好像父母。觉得他不够聪明啊，所以父母有时候会贬损他，说你都不像你哥哥那么考试考得那么好，就都不像你的姐姐怎么样哈，常常被贬损啊，比较没有被爱哈的这样的孩子啊，人发现他长大，整个的成长过程都会比较悖逆，很喜欢反叛，即使他信耶稣以后也是这样。他们很喜欢反叛，都是神的爱可以一直的融化一个人。那他说，那个拜恩之子，什么叫拜恩之子？就是拜恩的人哈。那一个人犯案的犯意呢，是夸张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在他的里面运行的邪灵。这边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个柔顺的个性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等于常常还在让那个邪灵在运行在身上。犯意是从他来的，因为他是悖逆，他的名就是敌挡。撒旦就是敌挡。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过去那么习惯的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习性，老亚当的习性，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很留意，他有没有在那发作，那就是仍然让他在那运行。所以你要立志起来，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柔顺的人。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很蒙福。 第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想在我们当中比较不会有人再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常常去体贴你的私欲，你是想要什么就常常去体贴他，这样的人越来越会，这个叫放纵，常常去放纵他，你就会越被他所捆绑。好，他说凡是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个心中所喜好的在一人里面呢，就是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头脑所喜好的，为什么随着你头脑所喜好的去行不好？我们不是很有理性吗？很有理智吗？好，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这个整个思想哈，已经是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已经是思想是带玷污的，是花乱的思想。虽然信主以后呢，思想还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既然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还要常常的让主来管理。如果你常常想怎么样就去做什么，想怎么样就去做什么，常常是跟神走相反的路线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如果你常常随着你的意念而去做，你的思想而去做，你常常做的都不会是神的旨意的。你看神所做的常常是高过我们意念的。照道理，我们如果从来想耶稣你要来拯救世界，那你只要来你就讲一声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都要跪拜我，好，那然后你就行一个神迹，彰显出你神儿子的荣耀来，像在那个大化山上所彰显的啊，所有人都会信了就好了吧？他不是，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方法，羞辱，忍受一切的羞辱，然后死在最羞辱的刑罚上面，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人用这样的方法的拯救，才能够融化罪人，改变罪人。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的太太有一次跟他吵架，就把他赶出去，好，就说要跟他离婚，好，那这个弟兄呢？就让出来，然后他就叫警察，就是都不能进来这个房子，好，否则要捉拿。这个弟兄好苦啊，他非常的苦，他觉得他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好，妻子也没了，孩子也没有，而且房子也没了，好，就这样被赶出来，要住在外面。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他那么痛苦，那么痛苦，好，他每天需要的就太太没有不在家的时候，中午偷偷的进到那个房子里去，跪在那里祷告，求主来拯救这个家，医治这个家。那太太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出现在那个房子。那他说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他的心痛啊，那么苦，他觉得主啊，我实在苦啊。那样的时候，忽然间主好像那个十字架舍身流血那样显现在他面前，主就是告诉他：“你会有像我这么苦吗？我是为着你的罪而在十字架上。”那个弟兄是他整个扑倒在地上，流泪，那么受感动。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很大的改变，因为他本来很苦，所以里面会想我是不是干脆自杀好了，或者我是不是干脆要起来怎么样的报复，或者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事，对不对？因为你被很无理的对待，常常我们就是想要返回去。可是耶稣十字架舍身流血这样的向他显现以后，整个他就柔软下来。他从那一天开始那么大的改变， 充满了祝福爱，去爱他的，去为他的姊妹祝福去爱，在他的理念先改变了，一段时间以后神改变了，没有改变在他太太身上，两个人好起来了，而且觉得比以前都更好，他们说好像比那时候相婚的时候在恋爱的时候还更好，这就是神伟大的救赎，他的方法都是人的方法，他用他自己死自己受苦的方法来拯救人类，拯救这些刚硬悖逆的人类，他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常常照着我们的思想所以为的这样好那样不好，常常是错误的。我们为什么要更得到神的救恩，很需要在一切事上开始来仰望主，主在这件事上你的旨意是怎么样，主 你要我这样吗， 你要不要我那样，你要仰望主，你不要被我所头脑所以为的去做，你知道吗，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头脑是跟神相抵抗的，在罗马书那里有讲，他说我们的要起心量底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整个的肉体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是在跟神为仇的，因为为什么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然把自己身体献给神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让神来管理你的思想，凡事学习仰望他，学习仰望他，而不要觉得自己有这样好就马上这样去做，那么整个的你看人带着人的聪明头脑所发明出来的很多东西带给人好像短暂的是好事，长期的是带来害处，像人发明的那个塑胶袋，塑胶袋很好用啊，哦好好用啊，又很便宜啊，可是塑胶袋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循环，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销毁掉，本来神所造的大自然都是可以百分之百的循环的，那但是人所发明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大自然的循环里面，人用聪明头脑发明了冷气啊，很好啊，舒服啊，享受啊，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电器这些冷气这些电器破坏了臭氧层，天气就干热干热，所以我们冷气要再强，哇那大家都不需要冷气了，然后呢，臭氧层的破坏更厉害，啊，不要动了，是这样。人所发明，人类人的头脑发明之后所发明的很多都是这样，带给人终究实在是祸不是福。那，所以我们需要去留意，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那个悖逆的倾向？我们还有没有常常随着我们的头脑？这些去做，你看那个悖逆，一个人哈，如果不常常告诉主，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而且在一切的事上服下来，让耶稣掌权做王，那个悖逆的样型会越明显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看像那个海山哦，哦，真的实在是悖逆之子。那个我有一次我看一篇。杂志，因为上面写到，就是有宣教士哦，进到那个他们那个国家去，那他们以医生的名证进到那个国家去，海山哦埋了很多炸弹在那个地底下，所以有一些农夫啊走过去就没有爆炸，腿就没了，腿就没有，所以那个宣教士就是照那些照片寄回来，就是说那里需要一只。只希望在美国这里能够多捐一些义肢给他们，因为那个海山不仁义之子，他的百姓他也不爱， 他管他们死活。一个悖逆的人不但伤害你自己，会伤害你周遭的许多的人。但是一个顺服的人，柔顺的人，可以让满体悦，而且神的旨意常常可以透过他成为周遭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要留意，很留意一件事，让你的孩子从小你一定要对付他的悖逆。那个反常常对父母说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要？那不管小时候两三岁跟你讲不要不要，好好好，你就顺着他，你就是在培养他的悖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他听你的，一定要听他的，你不要他哭哭的，你说好好好好好。你看好多父母都是这样顺着儿女，你一直顺着他，你一直在培养他的悖逆的性情，导致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大。小时候是这样，到青少年了，他梦中没有你了。啊，所以这个做父母的要很留意，带领你的孩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顺从的性情，一定要做到他在他身上，做到在他身上，他是你给女孩子最大的祝福。他不需要以后长大以后，为着他的悖逆的个性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会发现一个贪味，一个悖逆的个性的人，他一生的道路常常很坎坷的，常常很坎坷的。你想，如果你的太太是一个很悖逆的人，或者你的丈夫是一个很悖逆的人，你跟这样能相处在一起愉快吗？不愉快的，所以他的婚姻绝对不幸福的。啊，如果你的下属是一个这样子很悖逆个性的人，你会喜欢用这样的人吗？老板说这样，他就总有另外一个意见，为什么要这样？他总有他自己，你会要用这样的人吗？所以他的工作的道路也是很坎坷的。那我们要去留意，这些都是仇敌在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权势。那他这里讲到，他说我本来是死在过半罪恶之中，而死在过半罪恶之中的生活形态就是这种形态，随从今世的风俗，下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这个暴力之子心中的邪灵，还有呢暴政肉体的私欲，还有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事情，我们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说这样的人呢，本为可怒之子。然而这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然而凡是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再爱，当我们死在过大的生命的时候，就要带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的恩典留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活过来，而且不但活过来呢，他还使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在耶稣基督同在里面，把他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这就是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极丰富的救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第四节，我们讲到然而，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说。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前就是这样的光景。好，那时无关了。好，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知道，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就是你说，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怎么努力，你怎么用功，你永远考不上大学的。如果一个人跟你交换这样，哦，会很痛苦。 今天不管你怎么努力做好，你怎么样努力的改善，你永远都要被关在监牢里面，这叫没有指望。一个没有指望的人多么可怜，没有指望，没有等。好，还有在所应许的新约上是局外人，神呢在基督里面跟我们立的新约，有各种的恩典在里面，可是呢，这些都是局外人，没有份。不是很可怜的，可是他的蒙恩，他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好，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耶稣基督的血，好，使我们本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没有指望的人，在神的所有应许里面都没有份的人，可是如今却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这叫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你看到这里，以弗所书里面，他一讲到我们本来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怕的状况底下，他接着就讲到然而，好，接着就讲到如今，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占的恩典，一个很大的选择。这个很大的选择呢，是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极丰富的恩典。有一次，那个南北战争了、啊，南北战争他们战争结束以后，然后呢，有黑人呢就去看看那个哇，那个布告说从今起，你们都不必再做奴仆了。那个黑人一定觉得怎么可能？我们世世代代做奴仆啊，我的祖先。老祖先都是奴隶啊，怎么可能说如今你是自由的，不需要再做奴隶的？他已经无法相信，怎么可能一张纸写出来我就真的自由了，我就真的不必再做奴隶了？不错，这一张纸，可是那张纸的背后是许多人的血，许多人流血才赢得这个战争，才赢得他们的自由。今天也是，我们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在这个大恶之子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控制底下的，可是如今我们可以跟神亲近，我们如今我们可以活在神极丰富的恩典里面，活在他的爱里面，活在他的复活里面，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这背后是因为神儿子的血，他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恩典。那神儿子为我们流血，把我们从那样的过程里面拯救出来，最后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用21、22就好了，21、22，对不对？来。好，那这里讲到说，神把我们从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是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最后一节是讲什么？你们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多么大的不一样！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可是这个极丰富的恩典能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是要做什么？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太奇妙了。你看哈、人家说什么身份就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是一间非常大公司的总裁，你要住的房子可能七八十万、一百万的房子，好，那这才跟你的身份相称。可是呢，今天这个万王之王，他不是要住在一百万、几百万的房子里面，他要住在你我的里面。他住在你我的里面，他今天不只是把你从死在过半岁之中拯救出来而已，他开始有一个工作，极荣耀的工作，一直坐在你的身上，一直建造，一直建造， 建造成为他可以居住的美丽的圣殿。这是太奇妙的一件事，太奇妙一件事。我们再来看在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
Thank you.